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8月10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星期四空袭了胡塞反政府武装，造成至少43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孩子；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将启程前往中南美洲巴拉圭及伯利兹进行为期9天的访问。因为俄罗斯在英国对其前间谍下毒，美国再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星期四空袭了胡塞反政府武装，造成至少43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儿童。国际救援机构对此表示愤慨和反感。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对也门的空袭还造成了另外60多人受伤。一枚导弹击中了一辆带着儿童从暑期学校野餐返回的巴士。美国支持沙特领导的联军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说，他们说将要调查，我们相信他们的话，我们和他们密切协调。星期四发生的空袭在萨那省一处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那里靠近沙特边界。这是对沙特领土星期三遭到一枚胡塞导弹袭击的回应。沙特防御体系系统拦截了这枚导弹，但是导弹碎片坠地，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联军星期四称，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是合法军事行动，符合国际人道法。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将启程前往中南美洲巴拉圭和伯利兹进行为期9天8夜的访问，行程中也将在美国洛杉矶和休斯敦过境。这是蔡英文上任以来第5次出访，也是台湾旅行法在美国通过后首度过境美国。台湾过境法是为美台高层互访解禁的一项法律。蔡英文过境地点曾经引起许多揣测。台湾外交部次长刘德立7月底正式宣布这个主题为同庆之旅的访问行程时，正式确认蔡英文出访的过境地点就是洛杉矶和休斯敦，这两个城市都是蔡英文曾经过境的地方。媒体关注这次过境地点的安排是否受到压力。刘德立说，其实我们一向的安排都是以我们的过境考量、过境的需求为主。我们的原则大家一向都知道，那8个字的原则，那就是尊严、安全、便利、舒适。台湾外交部说，蔡英文总统在巴拉圭除了参加新总统的就职仪式外，也会与其他出席典礼的友邦元首或特使进行双边会谈。巴拉圭位于南美洲中部，人口不到700万，1957年与台湾建交。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宣布，8月底开始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课征25%的关税。星期三，中国宣布同等数额的报复关税。白宫官员则表示，川普总统的做法是希望中国改变其贸易行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7月6号的时候已经实施第一波的关税，是340亿美元，那同样是这25%的税率。那么在昨天呢，它只是宣布了16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也针对279项的中国进口产品来课征25%的关税。这样子呢，美国目前对中国所课征的高关税已经到达了500亿美元。那么对此呢，中国方面当然也做出了反应。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则是在8月8号发出声明说呢，认为说美国的做法是一种无理的做法，那么中国就要以160亿美元自美国进口的产品同样也来加征25%的关税，而实施的时间就跟美国同步，也就是8月23号。那么在星期二的晚上呢，川普总统人现在正在新泽西州的这个高尔夫球场上度假，不过呢他也与支持者见面。那么在星期二晚上呢，他与这个美国的几位企业家相见面的时候呢，他在会见一位硅谷来的这个创业者的时候，他则针对中国方面的这个贸易争端，川普总统有以下的说法。川普总统说呢，他说我们现在跟中国有一点争执，而我们占上风，我们不想让他们落败，因为我是习主席的大粉丝，他是我的朋友，但在过去3或4个月以来，他们已经掉了28%，我们想要他们过得好，但是我们也想要他们的公平对待，他们在过去几十年来都对我们不公平，这是过去美国总统的错。但我们也听得到，除了些支持川普总统的一些企业家之外呢，其实有一些美国公司对这个贸易的争端以及关税的争执呢，其实也感到忐忑不安。根据 CNN 的报道呢，有一家位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电子公司叫做元素电子，他就表示呢，因为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导致他从10月开始要把公司的员工给裁员，并且不得不关闭工厂。那么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的这个关税清单当中也包括了中国的半导体产品，那不过其实很多中国半导体产品当中所使用的晶片跟元件其实是来自美国、台湾还有韩国的。那么对此呢，美国半导体协会的会长纳福他就对路透社表示说呢，其实美国半导体协会已经就这个关税问题跟白宫进行多次强烈的沟通，因为你对中国进口的半导体开征关税，很有可能伤害的是美国自己的半导体产业，而不是伤害到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那么针对中国跟美国现在是否正处在贸易战当中，在今天早上呢，星期三早上白宫策略沟通室的主任斯拉普他对白宫记者是这样说的，我们看一下斯拉普怎么说。
中国必须做的是，他们必须停止这些已经实施了几十年的贸易行为，川普总统希望在改变中国行为方面有重大举动。
是的，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在宣布新的关税措施的时候，也是发出这样同样的声明。他说呢，这是来针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如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移等等。而这些不合理的政策以及做法，已经造成了美国企业的负担。那么此外呢，根据牛津经济研究所8月7号星期二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呢，美中的贸易争端将会使全球的 GDP 在2020年减少0.7%。中国的 GDP 将会下滑1.3%，而美国的 GDP 将会下滑1%。
各位听众，因为俄罗斯在英国对其前间谍下毒，美国再度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而正在访问俄罗斯的共和党参议员则转交了川普总统的亲笔信给普京总统。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做的介绍。
我们知道的那个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三的时候宣布，因为了这个今年3月的时候，俄罗斯在英国对一位前俄罗斯的间谍以及他女儿下毒，所以呢，针对这样的情况，从8月22号开始要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那么这个理由呢，就是因为他对他这个公民使用了致命的神经毒气，那这是违反了 国际法。那么这个制裁的范围呢，主要是包括了就是美国向俄罗斯出口的一些所谓与国家安全敏感相关的产品，包括像是电子产品等等，将会在这个制裁的范围之内。那么呢，这项的制裁案其实是根据有法源依据的，还是根据1991年的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叫做化学与生物武器控制及战争消除战争法。那么呢，这是要求这个美国在应对这样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必须要实施这一类的制裁，因此呢，是在法律上就规定必须要实施制裁的。那么对此呢，俄罗斯的驻美国大使馆则是说呢，美国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是一个牵强的指称，也就是说呢，他们认为说这一次这个所谓的下毒事件，他们是不承认的。那么呢，俄罗斯则美国国务院呢也是发言说呢，俄罗斯将在90天之内还会面临一波更加严厉的制裁，那除非呢俄罗斯方面能够做出说从此以后保证不再使用化学武器或是生物武器。那我们看到呢，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使馆则是发出一个声明来说，我们听不到任何与事实或是证据相关，已经感到了习惯了，而且还说呢，美国也没有回答俄罗斯所提出任何有关于案卷证据的问题，那么认为说这个是不透明的调查。那么此外呢，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告诉路透社说呢，美国的这个做法绝对不友善，而且呢不利于改善两国紧张的关系。不过与此同时呢，共和党的参议员保罗他正在访问莫斯科，并且呢他也交了一封川普总统的亲笔信给普京总统。那么对此呢，白宫只是有做出了回应，白宫的副新闻秘书吉德利他这个发出了声明说，应保罗参议员的要求，川普总统为他写了介绍信，在信当中总统提到了保罗参议员有兴趣跟普京总统讨论的话题。那所以就看起来呢，虽然对俄罗斯实施了新的制裁，但是川普总统还有一些议员跟普京总统之间的这个直接的联系呢还是十分紧密的。那我们知道保罗参议员呢，现在在莫斯科访问的时候，他与几位俄罗斯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的议员见过面了，并且呢他也包括跟这个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叫做寇萨切夫会了面。那我们知道美国在今年4月的时候呢，因为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关系，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那么呢，其实这寇萨切夫就是在制裁名单上的，不过呢这个保罗参议员还是邀请了寇萨切夫来访问美国。那不晓得说到时候如果真的寇萨切夫想要访问美国的话，是否会暂时将他从制裁名单上拿掉。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最近调查了中国海航集团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座大楼。海航集团说，该委员会对该集团位于曼哈顿第三大道850号海航大楼进行了调查，调查内容涉及这所大楼所在位置的独特事实和情况。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的报道。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呢，是专门审议外国投资项目的美国联邦政府的跨部门机构，由财政部长任主席，16个部门和机构呢参与。他可以向美国总统提出建议，否决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交易。那么海航集团最近说呢，最近该委员会呢对该集团位于曼哈顿第三大道的海航大楼进行了调查。调查的内容呢涉及这座大楼所在位置的独特事实和情况。海航集团买下这栋大楼的时候呢，川普总统还没有当选，而现在呢，纽约市警察局第17分局，也就是管辖距离川普大厦1英里之内地区的这家警察分局呢，就设在这座大厦一侧的一层楼。那么纽约邮报星期三率先发出报道说，这是川普政府寻求通过外国投资委员会来夺取海航大楼大部分所有权的举动，也就是要通过建立一个信托机构来冻结他的所有权，然后呢让小股东寻求新的合作者，并且说呢，消息来源告诉邮报这是来自白宫的指令。但是海航集团否认了这一说法，该集团发言人的声明说，并没有夺取或强制出售这座大楼的计划在进行，指这是非常不准确和误导的消息。但是呢，他也没有否认对这个海航大楼进行调查这一事实。那么这一调查可能传递了更多的讯息。 梅森里国际研究部新闻主任布莱德福德8月6号写文章说，8月1号美国国会通过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括了一项法案，叫做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等待川普总统签署成法律。这一法案呢，将扩大外国投资委员会现有的权限，将其审议投资案的范围扩大到审议包括接近敏感美国设施的房地产和基础建设项目，任何使用空壳公司隐藏所有权以避开委员会审查的交易，任何给予外国实体接触重要的非公开技术信息的高科技公司的投资。对海航大楼的调查可能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投资美国的交易，不仅是等待审查的交易，而且包括已经获准的交易都会遭遇麻烦。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海航大楼的调查呢，是出现在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彭博新闻社星期四报道说，川普总统正在瞄准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之前海航集团呢，已经多次遭到了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今年4月，海航集团试图并购前白宫通讯主任的天桥资本的交易呢，就在该委员会推迟了数月以后被放弃。外国投资委员会呢，之前还否决了海航下属的北京喜乐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美国全球鹰娱乐公司的计划。一年前，海航集团呢还因为其股权结构大腾挪，也就是把原先由北京神秘商人冠军和另一位股东持有的近30%的海航股份呢，突然捐赠给了刚在纽约成立的海航集团的一家慈善机构。只不过这次不同的是，这栋海航大楼是2016年呢就已经完成的交易，但现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呢，照样可以回过头来对它进行调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自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国的武器销售出现了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全球的军火市场也在发生改变。在这种背景之下，川普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公布了新的常规武器转让政策。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莉亚来做这方面的报道。
莉亚，首先我们知道，美国是全球这个可以说是最大的军火制造国和出口国。那么随着国际军火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的政府也相应的调整了常规武器转让政策。那么这次出台的这项新政策，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常规武器转让的政策呢，那么最早是在卡特总统时候制定的哈。那么川普政府在今年4月19号公布的一个有关这个常规武器转让政策的美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是第5个版本哈。那么那个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与军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凯达瑙这个星期在华盛顿的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讲话时就介绍了这个新的政策，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新政策反映了总统的国家安全策略的优先领域，即通过改革有关的规定，为美国军备出口提供方便，强化美国的盟友，促进美国的经济安全与创新，并恪守对人权的尊重以及不扩散目标，以实力维护和平。
也就是说，概括起来的话呢，这个新政策呢，这个制定这个新的政策的目的就是说，为美国的这个军工企业拓展更多的这个机会哈，创造就业，同时呢，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确保美国继续对每一项武器转让进行一个彻底的审核，然后使它就是呢，看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谈到这个军火市场的变化，想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尽管美国目前仍然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这个军火的制造国和出口国。但是呢，这个国际市场现在并不只是美国这样一家哈，那么还有其他的国，所以这个军火市场也是在发生一个变化。
嗯，是的。那么与这个以往的政策相比，这次的这项新政策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觉得它有几个方面的不一样哈。那一个主要的不同就是说，美国这个武器出口啊，还有它就是以此作为一个基础，就更为广泛的一种安全合作呢，使美国国家安全策略与国家 国防策略一个主要的关注点。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政府在去年十二月分别推出了刚才说的这两个战略哈，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领导人包括川普总统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空前的哈，这个跟以前是不一样。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说这个新的这个常规武器转让的这个政策呢，还有他因此而制定的一个实施的计划，把美国的这个常规武器转让与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统一起来。那么在经济利益方面，我们知道就是美国的航天与国防工业每年对美国的这个经济的贡献高达$10,000,000,000，那么支持了大约有250个美国人的就业，而且是这个前景非常的广阔。比如说这个光是无人机系统的这个出口市场呢，估计在今后10年会达到$500亿一年哈。那么在新的政策之下呢，就是在比如在2017年财年，我们看到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官员表示，就是说国务院授权发放许可以及提供监管的这个政府间的这个武器销售金额达到$419亿，那么直接的这种商业销售达到$1,120亿，那么这些军火的销售呢，就是240万的这个在美国国防工业工作人员直接受益哈。而且在2018年，这也看来目前这样一个大幅度增长的趋势还会继续保持下去。那么这是经济方面的一个利益。那么在战略领域呢，新的政策具有很明显的一个针对性哈。我个人感觉就是说，特别是对中国哈。那么这个负责国防工业基础的这个总统特别助理兼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的副主任格雷，他就在这个研讨会上就明确表示，就说制定新的政策是为了让美国在这个大国博弈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我们听一下。
常规武器转让政策是对正在改变的战略环境做出的反应，这种战略环境越来越以大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进行竞争为特点。常规武器转让政策通过对美国盟友与伙伴的国防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不是被动的反应，而走在竞争的前面。它也反映了川普总统的一个招牌主题，即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对，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新的这个武器转让政策呢，就是加大了对经济这方面的一个重视哈。那么他就说，通过这个简化常规武器转让的一个程序，那么消除那个以往的政府就是为给一些关键的伙伴转让武器所设置的一些障碍，那么这个政策呢就会强化美国在这个大国博弈中所处的一个地位，同时刺激美国国内的经济增长和就业。那么国务院代理驻青凯当老大使也特别强调的就是美国武器转让背后的一个考量。
我要强调的是，美国每提供一件军备和服务都向我们的朋友与敌人发出这样一个信息，即这是一个对我们的伙伴与盟友表示支持和信任的行为，为他们提供自我防卫的必要能力，支持他们所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以及必要时让他们参加美国领导的联合行动。
我觉得还有一点不同，就是说它这是一个，我们知道这个武器转让出口啊，这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策略哈，就是要整合整个美国政府的资源。我们现在听这种说法听得很多哈，就是要确保每一项武器出口既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也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同时还要确保美国这种高精尖的国防技术的安全哈，而且这个程序还必须是有效的。那么这个新的政策自然就是得到了美国国防工业的支持。不过在那个当天的研讨会上，我们也看到一些军控人士对这个新的政策还是有一些批评的意见的，就是他们认为就是说军备不是一般的一个商品哈，它会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因此就是不能过度的强调它所带来这个经济效益哈。那么这些批评人士还认为，就是美国并没有完全找到一个就是如何负责任的出口军备的一个办法。那么美国军备控制协会的高级研究员亚布拉森就表示，他说如果我们要更快和更多的出口军火的话，那么就必须确保这个过程更为透明哈，让美国的公众有更多的参与。他特别感到不安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新的政策似乎是把焦点更多的放在这个高精尖技术的这个军备上，就对这些军备进行比较严格的审核，但是在他看来呢，现在真的可能使那些技术含量不那么高的武器，像这种半自动武器哈，能够更容易的出口到全球世界各地。他说，那么这些武器其实往往经常是被用于冲突之中，造成很多侵犯人权的情况。当然我们听到就是负责武器出口的这些美国官员都表示，就是他们非常清楚就是军备出口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 会负责任的出口每一项军备，而且会在这个个案的基础上对每一项武器出口进行审核，包括考虑到这个人权以及就是不扩散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一方面要想更多更快的出口军火，同时呢又要做到对每一项军备进行严格的审核，还要考虑多方面的一种因素，我觉得这是很难做到的。主持人，
嗯，好的，我们感谢莉亚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VOA，
各位听众，川普行政当局本周在南苏丹和平，川普行政当局对本周南苏丹和平谈判取得进展表示欢迎，但是美国驻南苏丹大使说，美国预期结束南苏丹将近五年的内战以及重建对南苏丹政府治理能力的信心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驻南苏丹大使胡谢克星期四在南苏丹的美国大使馆内接受美国之音短波广播专访的时候表示，和平谈判目前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南苏丹总统基尔和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尔星期天签署了一份权力分享协议，马查尔将在过渡的民族团结政府中恢复其第一副总统的职务。领导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马查尔在此之前一直在南非流亡。胡谢克大使说，美国政府对任何阻碍和平进程或将用于实现和平的资金挪用于战争的人将采取严厉措施。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星期四晚上攻击了首都喀布尔西南大约150公里的加兹尼市。塔利班武装与政府保安部队之间的激烈交火持续到星期五上午。当地居民和省议会议员卡姆拉尼说，双方一度在市中心包括省长办公室、国家安全局以及阿富汗情报机构等重要政府设施的附近交战。加兹尼省警察总监马沙尔说，阿富汗政府派出了特种部队帮助把塔利班武装打到郊区，但是塔利班武装隐藏在贫民区，加剧了政府军行动的困难。当地居民说，加兹尼市一些地方战斗仍在继续，特别是在第二区。美国军方针对加兹尼的局势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军队在加兹尼以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作出回应。阿富汗军队固守阵地，控制着所有政府中心设施，塔利班夺取地盘的企图再度失败，仅仅制造了没有战略意义的报道标题。阿富汗军方发推说，在加兹尼重创了塔利班武装，市中心仍在政府军掌控之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星期四作出裁决，川普政府推翻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颁布的对一种危险杀虫剂的禁令，是危害公众健康。位于西雅图的这家联邦法院以2-1的票数作出裁决，要求美国环保署在60天内将所有的毒死皮清除出市场。毒死皮是美国最广泛使用的杀虫剂之一。法官说，川普行政当局推翻禁令没有合理的理由，无视以证明食物中毒死皮残余物与婴儿大脑损伤有关联的科学。前环保署署长普鲁伊特废除了奥巴马政府对一项禁用令的延长，这项禁令不准将这一般家用的产品用于食品。普鲁伊特称，废除禁令是回归健全科学，摒弃预先裁定的做法。生产土死皮的陶氏化学公司曾经为这种杀虫剂辩护，说该产品帮助农民向全世界提供食物，同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负责。 美国警方所获得的初步数据显示，在四年来仇恨犯罪急剧上升之后，2018年上半年美国各大城市的仇恨犯罪案件数量有所下降。美国加州大学圣伯纳迪诺分校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为警方收集的信息显示，美国人口最多的六大城市的仇恨犯罪事件减少了 15%。 在这六座大城市的四座中，也就是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凤凰城，仇恨犯罪数量明显下降，而休斯敦和费城的仇恨犯罪增多。在另外八所大城市收集的数据呈现了同样的混杂结果，但总体依然呈略微下降的趋势。如果下降的趋势得到保持，这将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此前连续四年美国十个最大城市的仇恨犯罪率一直在上升。很多专家认为，由于更加极化的政治环境和白人种族主义增加等原因，仇恨犯罪率可能会继续上升。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布莱恩·莱文表示，现在断定多年来呈上升趋势的仇恨犯罪是否将在2018年开始降低还为时过早。莱文说，至少我们很乐意看到某些城市的仇恨犯罪降低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在降低，而且我们也不能现在就推断出全年的结果，尤其是当今社会如此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各位听众，纽约中国城有社区领袖批评中国当局抓捕参加美国之音访谈的老教授孙文广，指出中共领袖习近平严控舆论并不是中国的光荣，人民幸福民主自由才是。有异议人士、前维权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也向美国之音指出了这一事件的性质、指标意义，并向孙文广教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纽约中国城社区领袖于金山先生说，他不但看了报纸，也听过美国之音广播这则新闻。他希望中国政府尽快释放孙文广教授。
我想习近平先生呢，他掌握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最大的军队、几乎是最大的国家，而且控制得非常严密。他没有必要因为几个人的言论呢，而且来做这么大的动作。这个做这么大做多了，我想对这个现代中国国家的这个国际形象呢是产生很大的妨害。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习近平先生要恢复中国的光荣，中国的光荣不只是富强康乐，而且是人民幸福民主自由，这才是真的一个中国的光荣。
不过异议人士王军涛说，对孙文广教授采取如此异乎寻常的行动，是因为他所要谈的内容击中了中共面临危机的要害。
对孙先生来说，他们可以事先比如说不许你接受采访，也可以在采访中间掐断他的这个采访，而被如果这种采取破门而入抓人的方式的话，这实际上我觉得传递了更多的信息。一个信息呢，就是孙广先生当时在采访的时候，在讨论中国的经济危机和一带一路的问题时候呢，我觉得孙先生发表的一些看法呢，直接指出了习近平的现在的一些弊病中的最要害的东西，就是可能会导致中国各个界，包括共产党里高层还有中国老百姓普遍表示反感的这些事情，叫孙先生点到了。那么共产党可能这个方式呢，告诉别人不许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
前中国大陆维权律师滕彪说，这一事件的指标意义在于它反映了习近平政权的性质。
过去几年有更多的记者、作家、包括人权律师、网民等等被抓捕、被关押有一些人像王全璋现在还处在失踪状态。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正在 快速走向一个一个就是集权体制，原来的就是类似毛泽东时代的那种集权体制，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上更加强控制。
纽约职业律师李金进表示，中共当局的做法不仅违反了联合国人权宣言，也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和法律。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刑事拘留应该两天之内就必须要通知他们的家属的，要是逮捕的话也要通知家属，必须在七天之内要做出 决定是否逮捕，要明确告知他们被告人羁押的地点。所以他们这种做法是完全是违法的行为。
李金进表示，不管孙文广教授在哪里，不管他听得到听不到他的声音，他都要像这位在这样的环境下以这样的高龄勇敢站出来发表自己看法的老教授表达最高敬意。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共前领袖毛泽东的前秘书李瑞上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在今年四月，在医院里接受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的专访。期间李瑞讲了一些有关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有人为此为他捏了一把汗。日前独立媒体人高宇等人探望了李瑞，并将有关的信息和照片送到推特网上。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推特上现在流传着毛泽东兼职秘书李瑞八月八日在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内和高宇等人的合影。高宇当天发推说，和他一同前往探视的还有杜光、盛宇九两位先生。高宇说，李瑞情况真是一天比一天好，思维清晰，健谈。期间李瑞还用有些颤抖的手赠书题字，李瑞自觉写得不好，废了两本，可见多么精益求精。高宇还写道，探视一小时左右，医生下逐客令，李瑞希望留客，不过高宇等还是遵照医生的意见告辞。2018年4月13日，中共党内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瑞，在北京一家医院病房迎来了101周岁生日，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专访，而后有关李瑞的消息便沉寂了。李瑞近况加上有两张照片为证，网上迅速流传。有网友说，一直以为李瑞讲完有关习近平学历低的那些话，就会被怎么样怎么样。有推友说，李瑞老先生挺过来了，可喜可贺。还有人称李瑞是党内的良心，希望他把许多亲身经历说出来。不过也有推友说，李瑞住的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外面没有，老李能够担负得起医疗费吗？去过北京民间医院的人都知道，那里一床难求，病房拥挤，多人同住，哪里能和中共高干病房相比？有推友说，高干病房是真好，中共对一些自由派大佬们还是相当的照顾，中顾委老干部没有人敢动他们。李瑞近况一出，网上评论活跃，人们自然会想到自己家人有病时能否会有高干病房的待遇，也会想到那些仍在医院或者近期乃至曾经住过医院的维稳对象们的遭遇。他们中有709人权律师以及各类维权活动人士。有网友说，当下新闻热点人物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不会受到当局的虐待，他会住在某宾馆，早饭一包牛奶两个馒头是会有的，午餐晚餐四菜一汤也不会少，只要不批评圣君。不过这些待遇无人能够证实。中国外交部称不了解孙文广失联超过一周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江西殡葬改革近日闹得沸沸扬扬，刚刚表态拥护习核心的江西省省长刘奇辞职获准，但仍然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奇辞职究竟是当局向舆论让步，还是走过场？强调绿色殡葬的背后是否有巨大的利益？在另外一方面，北京市的蔡奇 驱逐低端人口，江西刘琦挖坟抢尸砸棺，接连引发民众民怨沸腾，被称为南北双杀。普遍的野蛮执法现象究竟是反映出中共当局哪些结构性的问题，是印证了中国历史上有暴君必有酷吏，还是过分强调定于一尊的习家军有权就是任性？那么在要改变几千年入土为安的殡葬传统，本来应该听取公众的意见，请专家评估，大家先一起讨论，但是现在这些步骤都省略了，执行方式既快速又激烈，引发广大民众不满。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说，
殡葬改革就是说火化，而且很早就下令不准土葬了，但是各个地方执行起来呢不是那么野蛮，不是那么强迫，有人土葬就葬了，葬就葬了吧，对，顶多是批评啊罚款啊什么就完了。现在他这个搞得很极端，这明显就是要出头，要表现，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从上学的时候就养成这习惯了，老师面前要表现自己，要与众不同。所以这种表现文化呢，在中国这种专制的制度下非常严重。它不像在美国社会，大家都是平等的。在中国就是一级压一级，上面有个意思，那到底下就得就像刚才说的，要绝对忠诚，要彻底执行，那我还得要比别人更表现得更忠诚。
是，那就
这就出问题了。
那么像刘琦和蔡奇这样的人，表面上像是帮助习近平维稳，但是实际上给他制造了更多更棘手的问题。实际情况是这样吗？魏京生说，
这事儿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到负面的结果，因为他们的习惯就是两个眼睛盯着上面拍马屁嘛，盯着马屁股，就是所以他根本不考虑这些问题。而过去呢，可能有类似的问题出现的时候也没这么大反响，现在最近我觉得整个社会啊，群众的情绪都是越来越强烈了。你从那个老兵那个
维权，
对，到这个卡车司机维权，
嗯，
深圳的工人维权，现在都闹得比过去更。
还有金融受骗的，
哎
，P2P，
现在这最近的就是这个 P2P 的这个，
对，
这一下等于一下把中产阶级，过去这些人还都是支持政权的，很多自干五其实就是从这个阶层出来的，他不需要给他钱，他自己有钱，自带干粮的五毛。但是现在都被彻底得罪了，然后这些人的思想在转变，而且这些人也开始进入反抗的行列了。那么在这种形势下，我觉得北戴河会议的火药也比较浓，因为传统上看啊，中共的真正在大正式大会上进行博弈的情况很少，一般都是私下里都传得好了。北戴河会议呢，等于是私下里博弈的一个，就是大家在这可以公开的吵架，在博弈，然后咱们不行，咱们你看你人多还是我人多，你拉我人我拉你，反正这种正式的活动往往都是在北戴河会议，或者一些私下的活动里头。那么现在北戴河会议呢，估计斗得就比较厉害了，
是
斗得很凶。去年听说王岐山就弄得在北戴河就待不住了，跑去住院去了。今年具体什么情况还不清楚，但是共产党现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社会上反抗特别强烈，然后国际上美国这个贸易战的压力越来越大，弄得人心惶惶。刚才你们提到那篇文章，说的文雅的，说什么现在大家要就是要淡定的意思，
从容的应对，
其实就是说明现在从上到下大家都不从容，都人心惶惶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应付，我估计今年北戴河争论可能更加激烈。
那么现在习近平底下的左右的近臣提出要在中国实行定于一尊，定权威一尊于习近平，那么应当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呢？美国之音海涛就此说，
这个定于一尊啊，习近平先生呢，他曾经在这个海外有一次讲话，就是谈到这个国际秩序当中不能定于一尊，对不对？好像是都是你美国说了算，不能定于一尊。那么回到中国国内呢，他就想定于一尊，
就是、
是吧？国际上不能定于美国一尊，那中国国内呢， 我们最好还是定于咱们这个中国的最高层，中共最高层的一尊，这样的话就减少了这个政令不出中南海这种迹象。上面也上面这个一下令，下面就马上就执行，这多好，对不对？一说这个驱赶什么什么低端人口，整顿北京的市容，马上把这个外地的民工什么什么低端人口，做小买卖的人，做扫地工、清洁工这些，这个一律这个都清理到外地。
那么，习近平目前的状况，习近平目前的权力究竟是稳不稳？外界在观察习近平权力的时候，可以有几个观察指标。就这些问题，海涛说：“
听众那个他提到王小红、
嗯，
那正好呢。”这个王小红先生呢，是原来在这个福州也好，在福建也好，是做公安的。那正好和习近平在福建领导的时候，他有工作交集。那么从理论来讲，他也是属于所谓这个习家军吧。那么最近呢，就是因为公安部啊，这由傅政华他们的调动不提上去了，成了司法部长，然后王小红现在成了这个公安部的这个。就是负责人吧，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就是替习近平把这个公安口的这么一个主要的一个负责人。所以这位听众他提到了这个观众，他提到了这个王小红。那么实际上就是不管是什么人也好，你这个刚才大家提到的也好，习家军也好，习家军现在大概有十几二十个，就是所谓在宣传口和这个主要在宣传口的这一帮笔杆子。
嗯。
还有一些就是在各方当地方大员，的这样一批人，就是来。那么你如果这个制度它不改的话，那么任何人上来，温家宝也可以，或者胡锦涛都可以有自己的这个胡家军，那么江泽民上来可以有自己的江家军。实际上也就是这样，如此，每个人上来都有自己的
一帮人，
他才能做事，他能行得通嘛，他政令才能通下去嘛。
嗯、
否则的话，你这个所有的事儿都是令行不禁止，这个不行的。所以说，任何人关键是要个制度。谈到制度，我就想起中国这个河北的农村有一个标语。很有意思，他说千万不能普选，那个大标语上写的千万不能普选，一普选就民主了，他这个民主就是很多是个坏东西嘛，是吧，啊，就是这个洪水猛兽。
各位听众，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启程前往中南美巴拉圭以及伯利兹进行为期9天8夜的访问，行程中将在美国洛杉矶及休斯敦过境。这是蔡英文上任总统以来第5次出访，也是台湾旅行法通过后他首次过境美国，因此这次过境的过程引起很多的注意。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蔡英文总统8月12号到20号将展开上任以来的第5次出访，主要行程是参加8月15号巴拉圭新总统马里奥·阿夫多·贝尼特斯的就职仪式。根据台湾总统府及外交部的行程规划，蔡英文总统专机星期天中午抵达洛杉矶，隔天飞往巴拉圭，回程将于18号从伯利兹飞到休斯顿，第二天启程返台，预定当地时间20号深夜回到台湾，来回在美国过境时间都将超过24小时。虽然过境的行程安排总统府不做事先公布，但依据惯例，台湾总统在美国过境时，美国在台协会主席都会到机场迎接。以往几次蔡总统过境美国，也会与美国国会议员、地方首长和其他政界人士会面，另外也会有乔宴的安排。由于这是为美台高层互访解禁的台湾旅行法生效后蔡英文首度过境美国，因此过境地点曾经引起许多揣测。台湾外交部次长刘德立7月底正式宣布，这个主题为 同庆之旅的访问行程时，正式确认蔡总统出访的过境地点是洛杉矶和休斯顿，但这两个城市都是蔡英文曾经过境的地方，媒体关注这次过境地点的安排是否受到压力。刘德立说，
其实一向我们过境的安排都是以我们的需求，以我们的考量为主，那同时我们的原则就是大家一向都知道那个八个字的原则，就是尊严、安全、便利、舒适。
台湾外交部说，蔡总统在巴拉圭除了参加新总统的就职仪式外，也会与其他出席典礼的友邦元首或特使举行双边会谈。巴拉圭位于南美洲中部，人口不到700万，1957年与台湾建交。此前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言，对巴拉圭可能成为下一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表示担忧。不过巴拉圭驻美大使罗哈斯最近在华盛顿一场龙舟比赛的活动中告诉华文媒体，巴拉圭与台湾的长期紧密关系不会改变。罗哈斯说，
There's a long-lasting relationship, I would say more than 50 years, 60 years actually.
这是一个长期关系，我会这么说。我们与台湾有超过五六十年的长期传统关系，我们仍然会紧紧维系这种亲近的关系。
在巴拉圭的访问行程结束后，蔡英文总统将访问1989年与台湾建交的中美洲国家伯利兹。访问行程包括与总督及总理的会面，在国会发表演说，参访技术学校及台湾派驻当地的技术团，以及参加侨宴等。中国政府对蔡英文出访中南美将过境美国两个城市表示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7月31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一向反对美国或其他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安排这种过境，并已就此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敦促美方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及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原则，不要允许台湾领导人过境，也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基于乘客的安全、舒适、便利及尊严安排台湾当局代表过境，这种安排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自2016年5月蔡英文上任以来，有三次出访拉丁美洲，在美国过境，地点包括迈阿密、休斯顿、洛杉矶、旧金山、关岛、火奴鲁鲁。其中2016年6月对巴拿马和巴拉圭的访问时曾经过境洛杉矶，2017年1月出访拉美四国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及萨尔瓦多时曾经过境休斯顿。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新闻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共高层习惯每年这个时候召开北戴河会议，中国的官媒不做正面报道，却有意无意释放有关信息，外国媒体凭借蛛丝马迹推测谨慎跟进。与此同时，民间和海外舆论对北戴河会议议论纷纷，有学者称之为北戴河政治猜想。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共高层的北戴河会议开了吗？外人无从知晓，公开前属国家机密，种种猜测和分析因此纷至沓来。关于北戴河会议的问题，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警察上门来找我，他就说到9月5号以前不许这个妄议中央，或者说不许指名道姓的这个妄议。那么我也不知道这个会要开到什么时候，所以我还说，我说这个北京天太热，我想上北戴河避暑去。
路透社梳理北戴河会议蛛丝马迹后说，习近平下次重大外事活动预计是8月中旬接待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也许届时北戴河会议会告一段落，但是也不排除安排上的调整。八月初以来，中共官媒对北戴河会议守口如瓶，同时不断释出有关信号。新华社八月四日说，受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希四日在北戴河看望和慰问了暑期休假的62位专家。中共高层领导人近日从荧屏上集体消失，而八月六日有所例外。新华社说，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了新当选的联大主席。北京和秦皇岛相距300公里，王毅可轻松往返，及时回到北戴河，不影响中共高层整体聚守北戴河。多维网近日报道说，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等人连续数天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出现，显示中共高层已经开启赴北戴河的行程。江泽民、胡锦涛、李鹏等人尚无消息证实已经前往。媒体对北戴河会议动向的观察还包括当地交通和治安管制的特别迹象，例如每辆进入秦皇岛的汽车都要事先申请临时许可，今年只有习近平的专列可以停靠北戴河车站一站台，专列沿途每200米设有一名岗哨。习近平的影子虽多日不见，其名字出现频率没减。新华社说，八月八日，习近平任免了一批驻外大使。八月六日，习近平表彰守岛卫国32年的王继才。官媒报道对习近平地位的描述没有松懈，似乎告诉国人和外界，习近平依然统领国家。何钦莲是中国经济社会问题学者，他最近撰文说，中共高层的北戴河会议成就了海外中文媒体的热闹议题。媒体和舆论有关北戴河的种种分析和评论，可归类于所谓北戴河政治猜想。这些猜想虚虚实实，却可以多角度折射习近平治下的中国高层政治生态。张立凡说，
从毛时代就开始了，这个有这个会议，实际上一直是一种非正式会议，但是这个又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的，就是因为有很多这个平常正规会议上拿不到台面上的东西，可能就在一个休假的会议上可以相对随意的这个讨论，这个传统一直持续下来。后来在江时代，跟您讲抵消里面抵消城，这个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老人干政的一个机会吧。
政治老人干政被认为是北戴河会议政治猜想的热门话题。何青莲说，2018年北戴河政治猜想远比前几年凶险。一幅猜想勾勒的画面显示，北戴河会议上江泽民或者另一位高望重之元老极指怒称，老子要废了你，其余元老则竞相附和，此时的习近平弯腰弓背听训。有消息说，习近平被斥左倾冒进和个人崇拜。张立凡则谈到了另外一种可能，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可能还是人事方面的，现在没有什么新的结论，就是恐怕还没有那么快。如果退让过多，特别是在人事方面退让过多，那这个是很对习家军来讲是很不利的，所以这个就要看这个会后的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大概在会后1周到10天可能会看不出来。
张立凡同时表示，近期中国社会以及党内外舆情似乎已经迫使习近平阵营多少有所改变。
中美贸易战开打以后，体制内有很多这个专家，特别是经济方面的专家和一些退休官员开始说话，就是表达他们的不满。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确实出现了一些退让，个人崇拜这个降温，什么梁家河大学问不提了，中国制造2025也不提了。那么有一定程度的降温，但是比较有节制。
报道说，习近平本人并不喜欢北戴河这个地方，最早选中北戴河避暑和开会的是毛泽东。 他的《浪淘沙》《北戴河诗篇》已成为秦皇岛市一带的金字招牌。而按理说，北戴河应该是习近平顶礼膜拜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赵婉成，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